谢谢邱长老的介绍，很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跟各位一起思想上帝的话。没有想到我们教会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哎，这是上帝的特别的恩典。我不知道后面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后面听会不会有回音呢？听得到哈？ OK， 如果你想要近前一点的话，我非常欢迎，我可以看清楚你，我们可以怎么样啦，在这个讲道当中跟你们更好的互动。所以呢，后面的想坐到前面的都非常欢迎。哎，我们要不要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请各位打开圣经，在里面的周报有这个我们这个经文，经文里面有特别怎么样呢？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在我们的这个周报上面。第一节，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于是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阿爸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很多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了，没有经历过了，但在你的手中，在你引导的人当中，你会让我们的人生有再次的突破，再次的扩充。我们特别把以下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灵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更明白主你做工的原则，以及你在众人身上的美好的旨意。似乎我们在座的这一段时间，也似乎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空间，为什么用空间呢？可能这边经文你听过很多次，但我今天要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空间跟每个人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宇代表什么意思呢？宇就是上下四方，就是空间。宙，古往今来，就是时间。时间跟空间非常的重要，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空间，如果没有空间的话，我们不可能存活。我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我们会闭塞起来了。我们连教会敬拜都需要一个空间，任何地方都需要空间。空间可重要了，没有想到今天空间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地方，而且有很好的管风琴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蛮特别的，古老当中还有怎么样呢？很多是我们看到的现代教会所没有的设备。我们看空间这个题目，那首先呢，我想看空间跟每一个人的职业跟专业都有关系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演艺家需要什么空间呢？演艺家需要的是表演空间，表演空间，没有表演空间，他怎么能够演艺呢？音乐家需要什么空间呢？你有没有知道音乐家需要什么空间？今天弹琴的音乐家需要什么空间？啊？我还没有说了，你就出来了。我们都知道音乐家是需要怎么来演奏空间， 但其实呢，耶利家需要学习空间哦。请问你马悠悠悠悠马，悠悠马来讲的话，他大提琴演奏了两小时，请问他要练习多久？练习两小时，二十小时，两百小时，两千小时，都还感觉不够哎。这国际的大水准方面来讲的话，是那两万小时一辈子都在练习。如果你没有练习的话，你敢出场吗？如果你没练习的出场就出糗了，会不会呢？练习空间重不重要？练习空间可重要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包括怎么样呢？哎，在台湾大陆流行的，台上十分钟，台下呢？台上十分钟，台下要多久练习呢？十年功啊，十分钟对十年功，这不容易啦。所以练习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忽略的，不能忽略的。下面来讲的话，文学家需要什么空间呢？文学很简单，文学的需要是怎么样呢？写作空间，写作空间。那科学家需要什么空间呢？很简单，研发空间，研究跟发展，不管是实验空间或是怎么样呢，推理的空间都需要一种研发空间。我请问各位，教育家需要什么空间？教育家，我们这里有没有老师啦？老师在哪里啊？感谢主，一位而已吗？不相信这一位而已呢？两位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啦？包括主日学老师也是教育家呢啊，那需要什么空间呢？我们看看需要教学空间，对不对？但有一个空间是备课空间，需不需要呢？除了备课空间，更重要是怎么样呢？学习空间。如果他在哈佛大学，他拿了 PhD 博士毕业，然后到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给他教六年书，他不做研究，他是教人家，你教研究所那么做实验，等到他的学生毕业拿博士学位，他毕业又可以反过来教这位教授，你相信吗？因为你五年当中几年没有做研究，你落伍了，你要不断去学习，不然学习的空间是蛮重要的。包括传道人要不要学习空间，传道人要不要进修空间，也是需要的，也需要的。所以我在台湾怀恩堂，我牧会十年以后，发现自己怎么样啦？不够，虽然很努力都不够，再去进修，再去进修。年纪很大之后还去进修，我五十二岁再去怎么样呢？再去三一神学院里面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么老了还读？我告诉各位，我老婆现在也在读哎，她也在怎么样呢？另外学校里面读这个教牧博士啊，哎，每人都需要进步，都需要学习，好让上帝可以更多的使用我们。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什么空间呢？都需要一个生活空间，需要活动空间，有没有呢？不止这样，教会也需要什么空间呢？教会需要一个这个敬拜跟交流空间。我们不只要生活活动空间，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学习跟突破长进的空间。空间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经文。今天这个经文有什么特色呢？这段经文你读完以后，你有什么特别感受呢？这段经文你的感受在哪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跟一般来讲的话很稀疏平常。那容许我告诉各位，这段经文是一幅活生生的图画。上帝跟我们讲的时候，常常透过故事，透过各方面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它是一幅图画。而这幅图画是活生生的图画。图画是怎么样呢？平面，平面。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漫画书的几首？看看小时候看过漫画书了，感谢主，有没有很精彩呢？对，很精彩啦，哎，但漫画书不够，漫画书看完因为你没有思考。我们看来讲的话，上帝不是光给我们图画，他这段经文是个动画。你看来讲的话，有没有活动在那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有啊。我请问各位，动画现在最厉害是怎么了？ 3D 动画，有没有 3D 动画？但这段经文里面是几 D 动画呢？ 3D 了。你看这个在耶稣在房子里面拿到有很多各种事情，还有怎么啦啊，从这个天窗下来，那人道得救。 上帝有没有在当中？有，
对，四地动化了。
圣灵有没有运行在当中？有，五地动化了。耶稣有没有在当中？耶稣是什么？圣灵告诉我们，耶和华告诉我们，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轮子，他已经超越时间空间了。所以这段经文就有六地动化了。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立体超过立体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是动画，你从创世纪一直看到最后启示录。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和地，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上帝灵运行在水面上，说要光就有光，要什么就有什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你看每一天是不是动画呢？这本精彩不分的动画呢？你看圣经是怎么看呢？看圣经是白纸黑字，你看看看看以后来讲的话，不要二十分钟你就怎么来眼睛疲乏，然后怎么来昏昏欲睡，因为你没有看到里面的奥妙，你没有看到里面精彩的一些事情。那精彩的动画你看你会睡着吗？你看会比漫画书还好看？你看会不会比这个怎么电影更精彩呢？我们看电影精彩的话，哇，这个电影精彩。可是来讲的话，圣经来讲的话是一种六D动画，六D动画更加精彩了，更加精彩。你又是这样看圣经，你会发现怎么圣经是太棒的一个东西，而且有很多你可以享受，包括以前没有看到的都可以另外看到它的奥妙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呢？来动画。一直到启示录来讲的话，有没有动画？其实我们谈到怎么天上那些什么二世长老跟怎么样各方面的敬拜上帝所有发生的事情呢，动画来表达的。所以圣经来讲的话，不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看你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从这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有给那个空间。还有呢， 这段经文有个特色，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现代社会跟人物的写照。你从这边看到一些很多人，这类人来讲的话都可以怎么啦，累累到你怎么在社会上看到一些人，你相信吗？哎，不管是那么多人，或是怎么啦贪吃得到意思，或是怎么一些人心里在议论，你有没有发现来讲，这也是社会上常常发生一些人的状况。不止这样，这段经文会怎么样呢？下一个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现代教会的什么缩影。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你好好分析来讲的话，就是现今教会的光景，你相信吗？有哦，不信你慢慢的听我在讲解，你会发现现代教会的缩影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发现到。下一个对吧，教会复兴的秘诀。教会复兴到哪里找呢？到韩国吗？到新加坡吗？在美国？还有在哪里呢？加州吗？纽约州吗？还是华盛顿州？啊，哪个地方可以找到教会的复兴呢？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啊，都是怎么在这块发达，但真的教会复兴秘诀在哪里？这段经文那我们看到教会复兴的秘诀，你相信吗？短短的十二节经文，你可以看到教会复兴的秘诀。就教会复兴其实很简单，很多人把它搞得很复杂过去，这里让我们看到秘诀在哪里。你会发现到，我们来看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心主题是怎么样呢？中心主题就是人人都需要得救空间。当人来到教会，他有得救空间吗？还是他感觉教会很冷淡，还感觉教会他很热闹，以至于他很孤单？你看这个图画很特别，你看耶稣所在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就像怎么了，我们这个教会挤得水泄不通，都没有位置，连转身利用都没有了。可是呢那个摊子来到门口，没办法进来。请问你，他对教会感觉怎么样呢？教会是不是很冷清的？是非常冷酷的？教会不像人敞开的，都是忙得那么多的活动，可是呢人却没办法找到一个得救空间。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我认为有几个是让我们特别来思考。首先我们看这个图画，这个图画怎么样呢？那耶稣在房子里面，然后跟他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所以呢 摊子不能够进前来，就只有从天窗下来。圣经讲说耶稣看见他们信心，请问是谁的信心？谁的信心？耶稣看见谁的信心呢？有没有摊子的信心？不容易啊，摊子被垂下需要很大的信心呢，也是蛮危险的。还有没有四个人的信心？这四个人信心有没有帮助摊子信心建立起来呢？耶稣看见，只要我们信心产生的行动，上帝都看见；只要信心产生的祷告，上帝也听得到，听得到了。任何我们信心所发出了，神都会注意到，而且神会按照我们信心来成就一些怎么样呢？我们所想象不到。在这整个图画当中，你的动画当中，我们发现有六种人物，六种人物。这六种人物跟我们现今教会的人物光景是很类似的，也跟我们教会的生态是有关系的。哪六个人？六种人物，我们看第一种人物，第一种人物，第一种人物是哪一种人呢？第一种人就是经学教师，经学教师，你把它写下来一下。经学教师指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可以说在这边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没有缺席，反正耶稣在的地方，他凑过去要看看，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这是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特色呢？有，他们是圣经知识非常丰富，非常丰富。那甚至来讲的话，不管是律法，或是怎么诫命、典章、律例，他们都搞得清清楚楚了。还加上什么呢？法利赛人另外的1000多个规条也背得滚瓜烂熟了。你众人来讲的话，头脑很厉害了，头脑可以背很多的东西，知识非常丰富，但都是 mind knowledge， mind knowledge。为什么呢？这些知识他们怎么呢？光说不念，只会说不会念，不会去把它实行的出来。很多道理讲得很好，却行不出来的，这是怎么样呢？很可惜的。还有怎么样呢？你看爱讲不做，爱讲不做，不要他们动手动口。不动手，嘴巴讲，手不去动，脚也不去动，不愿意亲身做方面的事情，啊，这是比较可惜的。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看，爱讲又以学问带到太高，所以讲是怎么样呢？讲公义不讲怜悯，嗯，讲公义不讲怜悯，把圣经的公义拿来就怎么拿审判别人、横断别人的。还有是怎么样呢？他爱批评论断别人。不会批评论断自己的啊！如果人会批评论断自己的话，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只怎么样注意别人的缺点。法利赛人很注意别人的缺点哦，到一个地方来讲的话，盯着看，发现哪个地方不大好，哪个人不好，当然清清楚楚了。可是对自己的毛病、自己的缺点，他搞不清楚，所以他会自以为意，自以为非常好。我们看他批评是怎么批评呢？批评的说什么言语尖酸刻薄，很尖锐了，啊，很刻薄了，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了。那这种人可爱吗？这种人不可爱。哎，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怎么社会上，或是在媒体上，看到有些人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人，所以社会上这种人不少。这种人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看这种人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他是怎么样呢？自以为义，自以为很好，自以为是义人，自我中心，可是却假冒为善。耶稣有没有看到这种人？知道他们心中议论耶稣，耶稣知道，哎，所以就反问他们，反问他们。耶稣看人不是光看眼里，光看外貌，看到人的内心，看到人的内心。我们知道耶稣在传道3年多的时间来讲的话，他对一般人都很有耐心，他不随便责备人，税吏大罪人他也不责备，包括娼妓他都不责备，特别责备文士法利赛人。耶稣怎么责备他们呢？耶稣说毒蛇的种类吓死的，蛇已经可怕了，毒蛇更可怕，被咬又来讲是没有得到医治了，哎，而且一样的烂，然后腐败下去了。耶稣还怎么责备呢？各位知道吗？啊，我来考你们呢，知道吗？责备他们是毒蛇种类，还有呢， 假冒为善是，还用什么来形容呢？
粉饰的坟墓，
坟墓外面有没有粉饰的很漂亮？请问里面是什么？里面是装满死人的骨头，外面很亮丽，里面是怎么样呢？腐烂的，有没有呢？外面是活的，里面是死的，永远死的。耶稣们一句话就把法利赛人文士的毛病就表达出来，一针见血，一针见血的。所以像这种人物来讲的话，你看，请问社会上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甚至受到他们的怎么欺负？有没有这种人呢？社会上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呢？有。那我再问你，社会上有这种人，教会有这种人吗？有没有？有没有？大声一点。
有。
有。你在哪里看到了？你在哪里看到了？啊？哦，啊，长老。走掉了，那些我们看到都不在我们当中，都在外面去了，是吧？哦，所以来讲走掉，赶快回来了，是不是哈？教会有没有看到这种？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原谅我问这个问题啊。贵教会有没有这种的？有没有这种人呢？有举手。哎呦，这么多人感谢主啊！哈，这几个来讲的话，对自己了解好深刻，特别是真光照耀，就发现自己怎么样呢？有很多的缺点跟毛病。我们如果没有真光照耀的话，我们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光景？你相信吗？而且强烈的光照下来，我小时候，那有时候来讲的话，因为在乡下住的时候来讲的话，当太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以为空气很好，可是照射下来很强哈。你有没有看到灰尘在那里飘飘飘呢？真光照耀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哎，我以前也是这种人物。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信耶稣以后，在查经班信耶稣，然后他们就带我到怎么样呢？教会开车，早上八点多开车，然后参加怎么样呢？啊，聚会。到以后来讲的话，因为我刚信耶稣，所以蛮热心的。我要找位置，我要找最没有人坐的地方。以你们最没有人坐的地方是哪个地方？第一排，第一排。所以我就第一排来坐下去，又来讲，哇，我们那三四百个人就看我，今天哪里的新人，又不是讲人，干嘛他坐在第一排？他看我，我也看他了。哎，我刚来有什么关系呢？我刚信耶稣来讲的话，总要坐了靠近上帝。越来越近比较好一点，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信越久的话，靠近上帝越来越远了。各位，远到后面的啊，你要不要移到这第一排过来了一下呢？哎，我就大大的把它坐下去了。哎，五分钟之后来讲，牧师过来了，牧师过来坐在我旁边。我在查经班看到牧师，所以牧师看到我说：“哇，喜同学啊，很高兴看到你啊。”哎，呀，你让我今天感到非常愉快。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牧师蛮孤单的。牧师传道人哈，一坐下去旁边都没人坐，长老旁边没人坐，只有我敢坐他旁边，所以来讲的话，第一排都比较空下来的，哎，所以牧师讲到时候，他上面讲到，我就开始做笔记了，我做笔记，我做笔记很快，哎，我虽然没有随个数据，但是一听他讲，包括他讲的故事都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那个怎么周报是四面，这一面写完，再翻过来。哇，写得满满的，写得满满的。如果让我有机会把它重新整理，我可以把它整理完以后呢，把它怎么经文、抬头各方面来讲的话，分段下来到最后的结论。如果要我讲的话，我可以重复90%。怎么可能？因为我有做笔记。你有做笔记吗？我学习讲道是从开始学习听到开始。做笔记，做每个礼拜做笔记啊，听就写写写。所以三个月以后来讲的话，我发现我写了一些重复的日记，原来那些日记都是牧师的口头禅。你有没有听过邱长老的口头禅呢？ 搞不好你要搞不清楚，你有没有做笔记？每一个讲员都有当不同的口头禅，当不同的口头禅。来，后来四个月以后来讲的话，我对牧师的话更了解。他上面一句话，下一句话我就马上接到了，所以要听了，接下一句话是什么，把它抄写好。六个月以后来讲的话，牧师怎么样呢？经文出来，主题出来，我就知道他要怎么破题了，他从哪种切入下去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抓到他的思考模式。每一个讲员都有他的思考模式，当你知道他的思考模式以后，你就很快怎么来了解他讲什么东西。所以我在怎么呢，抄出来抄来越来越顺了，我就开始给牧师打分数。今天牧师表现非常好，你看他讲的道来讲的话，声音洪亮，加上脸色怎么样呢，红光，加上气色非常好，眼睛又是怎么呢，脸上笑容满面，经文深入浅出，用的例子又是怎么样呢，很贴切的，再加上人又长得英俊潇洒，给他几分？你要给他几分啊？啊？90分是吧？95分，95分就是 A 了，你知道吗？100分就 A plus 了，你知道吗？95分。那有一次牧师讲到的时候来讲，我发现他还讲得不错，就稍微长了一点，加上有些例证来讲的话，讲太多以后差一点就回不来了，所以给他几分？要不要扣分？要不要扣几分？90分扣20分，75分啊？不要说20分了，扣这么15分就好了，对不对？变成怎么样呢？80分。那有一次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发现奇怪，牧师的讲话的声音不够洪亮，而且来讲的话一直低着头，没有像以前那个怎么样灿烂的笑容，稍微头有点怎么样呢，眉毛这个怎么样呢，眉毛这一方面呢皱皱的，好像有心思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听他讲到来讲的话，内容还可以，但就是怎么样呢，那种气势没有出来。你就想说，牧师今天怎么表现这么差呢？是不是最近没有读经，或最近没有祷告？那传道人没有读经祷告可严重了，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呢？啊，我想到牧师可能怎么样呢，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他没有睡也是今天早上表现得不大好。那牧师为什么睡不好呢？啊，因为师母在旁边，所以睡不好，还是什么？我想说啊，我想到牧师可能昨天晚上跟师母吵架，这个没有睡好，你是他情绪今天早上还怎么样，他马上现出来了。给他几分？要给他几分？你看，要不再扣个20分，80分扣20分就60分了，有没有及格？你要知道60分是不及格的，至少70分。你就给他60分的话，等于是怎么批判他，你要走路了。没有，我们会不会不小心用一个标准衡量替别人打分数？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那时候就是一种文士法利赛。为什么？我用自己做不到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甚至用神的标准去衡量神的仆人。我来衡量教会的同工所做的事情，请问有没有很危险？不知不觉你我会变成怎么样呢？在那里坐着，然后做评判方面的这种类似文士管理神，文士管理就让你做评判啊，心理议论呢、啊？不是议论门徒，是议论耶稣啊，耶稣。不知不觉，我们都会这种光景。所以来讲的话，我要再问你一次：第一种的人，请举手。啊，刚才举手了，还有哪些人呢？你发现自己的毛病有没有呢？哇，你发现来的更多，有人起一半，有人起什么，反正都是怎么样呢，我们都会有类似的毛病，这是第一种人。我们看第二种人是什么状况呢？第二人就是群众。群众是指什么呢？群众就是许多人，群众就是许多人。群众的许多人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呢？我们看一窝蜂的，是盲从的，是盲从的，而且是怎么呢，跟着人家串串转的，跟人家串串转的，这是群众，一窝蜂的，盲从的， 盲从的，而且是那种无所事事的的群众。听说怎么呢？耶稣在那边前一阵子行神迹，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怎么样呢？一窝蜂的过来，要看有没有新鲜事要发生，要看有没有神迹发生。可是耶稣怎么不行神迹呢？不行神迹呢？耶稣向他们讲道。耶稣的工作来讲，不是行神迹为主，是讲道为主。讲道，所以他讲道来讲的话，你看不行神迹。如果你会行神迹的话，你会怎么样呢？表演一下。耶稣绝不会表演，不会为自己表演。他行神迹是当人有需要，有足够信心，怎么样呢？他就来行神迹。这种人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看群众还有什么特色呢？一种是有不闻不问。你看到那边来讲的话，你看那不闻不问呢，不冷不热，大家袖手旁观。我请问你，到个地方有活动聚会，有没有很多事要做？需要人帮忙各方面的事情，需不需要呢？包括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很多人帮忙呢。哎，群众是怎么呢？哎，两只手不管做任何事情的，看，哎，光在那边看，哎，然后来看热闹方面的，这是群众袖手旁观的。再来看，还有什么特色呢？平常看不到，节庆特别才出现的，平常看不到了。今天你们都看得到是没问题的，你们不是属于那种群众的。哎，平常看不到，那什么时候出现？一年当中要报道一次，那一次什么呢？圣诞节要报道一下。还有什么节气呢？复活节要报道。还有什么节气要报道？感恩节要报道。可是感恩节不是礼拜天了，所以来讲的话怎么样呢？在忙着其他方面的事情呢。还有什么呢？母亲节要不要报道？妈妈叫你来要不要过来呢？哎，父亲节要不要报道？父亲节对，那我请问，母亲节来的人多还是父亲节来的人多？母亲节嘛，对不对？母亲节人很多，父亲节来讲的话有但不多。为什么父亲节来不多呢？因为父亲表现不好，孩子需要你的时候常常缺席，而且妈妈做得非常好，妈妈好伟大，所以来讲的话，母亲节说来讲，干脆就到教会庆祝母亲节。有没有了？所以来讲的话，弟兄们，我们这些弟兄们，我们有没有做得不够好了？我们是不是要有悔改的地方呢？母亲做得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我们再跟下面来，这些人来讲的话，爱看热闹，很肤浅，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而且来讲的话，是比较冷冰冰、冷淡方面，很冷淡。你看他坐下来，他也不会跟人家旁边握手，再坐下去。对，这个大老爷坐下去的，要看方面的事情。有没有跟旁边来讲说，哎，今天很高兴你跟我一起崇拜，会不会呢？哎，你的教会来了，那跟哎，你跟旁边说，哎呀，好高兴你坐在我旁边啊，你有没有呢？啊，你要不要跟旁边的说一下，今天很高兴，哎，啊，来动一下呢，哎，旁边前后也可以了。哎，你在前面的话跟后面也可以来讲，有没有呢？哎，有时候你发现来讲的话，你要跟旁边继续打招呼，很多时候说哎跟旁边的打招呼，有时候啊握手握手啊好好好，哎，可是来讲的话眼睛没有看对方呢，因为跟他握手眼睛没有看对方，还有加上没有转过身来，没有转过身来。请问新来的朋友，当你面对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你跟他握手又是怎么随便握一下又没有看他，你说有欢迎到吗？这种不如不欢迎。为什么？你当然感到太虚伪了，太虚伪了。你要怎么转过身，笑脸开了，哈哈，今天很高兴有你坐在身边，上帝祝福你。哎，整个气氛会不会改变过来呢？会不会改变过来呢？哎，啊，为什么做的稀里哗啦，怎么呢？眼迷的非常方面都是孤岛，很多人都孤岛方面状况的。哎，所以孤岛其实一个图画告诉我很多方面的事情啊。如果来讲的话，这个很亲密来讲的话，都会尽量坐在一起了。哎，有很多的互动，哇，可以彼此带导方面的事情。你看我们看群众，这是爱看热闹，很肤浅，随波逐流。群众变成什么状况呢？记住，人强。耶稣所在的地方，那么多人挤到前面来，用什么对待呢？用背部对待人强。只要看前面，用背部对待人强。人际的关系，你看很多的隔阂，你用背部对待人家，你表示怎么跟人有一道墙， 这么多人成了一个大墙，一个大墙。因此还摊子的摊子来，有没有人理他们？没有人理他们。为什么？用背部对待人家。我告诉各位，教会有三种墙。一种墙是围墙，有没有围墙呢？把教会跟世界方面隔开了，有没有呢？啊，第二种墙就人墙。第三种墙告诉我怎么墙？心墙。很好，心墙。你要欢迎人家，你怎么欢迎？你要知道，还未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心里是很敏感的，他的感受是很真实的。或他来到你的团契，哦，欢迎欢迎欢迎，嘴巴说欢迎，心里莫欢迎。哎，慕道有没有很大的感受？有没有清楚呢？他会清楚的。哎，你不一定把他们心墙心打开。为什么你的心墙都还没有打开？你只对自己熟悉了非常，你对新来的朋友来讲，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敞开。你看这三种墙打开，教会会不会复兴起来？教会复兴起来了。你看这第二种人，我们看第三种人。第三种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三种就是摊子。摊子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看摊子，我们来看是怎么样呢？当然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人，那身体软弱，没办法帮助别人，需要别人帮助的，而且没办法行动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坐下来，可以站起来，唱诗活动来讲的话，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这个摊子是怎么样呢？来，谁是摊子？摊子都在社会上被轻视的。当你是摊子，你会被当作不洁净的，你会被人家看扁的、看低的。你一定有得罪上帝的地方，以至于你犯了这种毛病，上帝在惩罚你。你看，被轻视摊子。摊子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看一下。对，摊子是怎么样呢？不能主动行走，需要别人抬着。那别人要抬他的话，你不接近，你抬他碰到他就不接近，就不接近了。你被看清，你抬他跟着被看清了。所以来讲的话，摊子要需要帮助，常常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要远离他们，要远离他们。还有什么呢？摊子是怎么样呢？身体软弱，心灵痛苦的愁苦的，心灵软弱。为什么呢？身体痛苦，所以很多的愁烦在里面，愁烦在里面。还有一种摊子叫属灵的摊子，属灵摊子。什么叫属灵摊子呢？我们来看，属灵摊子就怎么样呢？不会主动到教会，顽固为信主。真光堂在这里怎么呢？唱诗歌，有没有唱得好听？哎，附近的人会来听吗？附近人会主动来教会吗？不会啊。你在台北市里面教会在一个地方，你看附近的邻居会主动来参加教会吗？活动吗？不会的，你知道吗？哎，不会主动的。有没有说哪一天怎么样呢？哎，有一个人新来的朋友还没进耶稣呢，跑来跟邱长老说：“邱长老，我今天要怎么了？受洗归了主的名下。”有这种人吗？一千个当中只有一个。可能他看电视受了感动，又跑来教会找长老，有没有呢？这人是很少的。人要信耶稣，都有很多的隔阂，很多的障碍，包括邀请到教会里面来，可难了，你相信吗？可难了，哎，我请问各位，第一代信徒里有哪些人？第一代，感谢主了，你会主动无缘无故跑到教会里面来吗？啊？会吗？统计发现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会主动来的是怎么少？至少0.1%。大部分是怎么啦？家人带来的、长辈带来的、亲戚带来的、或朋友带来、同学带来的，还有一些人是被骗来的。有没有被骗来的呢？我就是被骗去查经官的。我是一个本来就属灵的摊子。若是你探子，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呢，我以前在台北住的地方转出来，又转就是一个老松国小，非常大的老松国小。另外一边转出来是什么呢？长老教会，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又管风琴非常棒。每次是人节庆来讲，哇，很多人穿衣服过来在外面，我每天呢进进出出那个巷子， 我进出了六年，他们很多活动抓我，我都跳开，我都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是属灵的摊子，连人家来邀请我，我都是慢慢拒绝掉。我说在台湾为什么还信基督教呢？台湾宗教太多了，何必再信这一方面？一直等到我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第一年第一个月，一个从香港来的基督徒，一个学生，我们这里有没有香港来了？举手我看看好不好？香港来了，啊，一位啊哈 ，OK， 好，感谢主。哎，他怎么样呢？他跑到我的研究室敲掉门，哎，那进来，他就说老许啊，那叫我老许，为什么叫我老许？这是怎么样呢？1981年的事情，距离现在已经33年了。他叫我老许，因为我那时候非常老，跟现在一样。其实30多年下来，我没有多大改变，哎，头发少了一点，其他没有多大改变。老许啊，麦西啊，什么事情啊？哎，我们有查经班呢，哎，你要不要来参加？你们查什么经啊？查圣经啊？你找错人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查佛经的。那请查不佛经，我查金刚经。什么叫金刚经？连这个也不懂，你看。基督徒不懂哎，我说金刚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你找错人的，哎，对不起，我把他送出去。可是这个人呢，下礼拜五又来了，哥哥，哎，我在五楼，他在另外一边的五楼，他有空没空就过来跟人敲门。当我怎么样，我的其他的同学不在的时候，他就下来跟我聊天了，一聊多少呢？30分钟。我有时候来讲话，待着不走，你知道吗？哎。要跟我怎么研究一些事情，讨论圣经方面的事情，哎，我可累了。你要知道，在 MIT 读博士哈，我能够到 MIT 读书是我想象不到的，哎，是我的指导教授叫我一定要去读的，哎，他说我是这个学校硕士第一名，不去读不应该。好，我就去读，去读又发现怎么了？那些学生都是其他学校第一名。竞争可累了，你知道吗？后来听到怎么样 ？MIT 很多学生哈，那个在读书读不好就跳楼自杀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本来第一名突然噗，哦，掉下来，哎，跟从上面掉下来是差不多了，你知道吗？所以那这样很紧张。我们时间不够用，我又不是天才了，又不是天才了，哎，我在台湾是台北工专五专毕业了，所以我是跳过来的，哎，这样一来的话，你看你要跟我查经。你说查什么经呢？查圣经。用什么话查呢？用广东国语查。你们听过广东人讲国语呢？你们听过呢？我讲一句话给你听好不好？仔细听哦，你们要枪毙，什么意思啊？你们要枪毙，你们要谦卑啊，不谦卑就要被枪毙了，你知道吧？哦，所以来讲话，那我跟他学习这个怎么呢？广东话国语查经可累了。我在美国去的时候，我的英文来讲的话哈，我的发音比较有困难，又是台湾去的，又讲英文说有台湾腔调、国语腔调，还有怎么样呢？还有日本话的腔调。哎，我小时候跟人家学习日本话，加上我在读书说，我们很多教授从日本回来的，日本回来的话有一个事情。他在上课常常用外来语在讲，外来语哦，用英文的外来语讲一些专有名词，你相信吗？牛奶怎么说你知道吗 ？Milk， 他念作米卢古。金属是 metal， 他怎么念呢 ？metal。我不知不觉跟人拉上来了啊哈。另外来讲的话，金有银嘛，银是怎么样的 ？silver。那年做西路吧，所以我不知不觉受他们的感染过去了。我需要矫正我的发音，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我那个酒精灯快用光了，我就跟什么呢？讲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e alcohol？ Alcohol 怀里面 alcohol，alcohol， 哦，那叫 alcohol。我矫正我的发音，他怎么样呢？那老美跟我查英文圣经，我还乐意，你知道吗？ 用广东国语来跟我查经，我的中文退步，英文不用说了，闽南话也不用说了，啪啪，所以看到他来讲的话，我怕得要命，我巴不得能够跑，哎，赶快离开他。于是我在怎么样呢，在 MV 那个长廊当中在走的时候，突然看到熟悉身影跟两人在那里晃动，我一看我不敢再往前走了，我马上跑到二楼上去对走，那他们走过去以后呢，我再下来，不然被他们抓到有三十分钟一个小时三个人合攻我，你说怎么办呢，哎，又不用读书了，哎，不用读书的话到时候成绩不行就做退学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严肃的，哎，所以来讲的话我一直拒绝他拒绝他，他在怎么想办法要抓我，我都逃避拒绝，我逃避拒绝几次呢，将近五十次，一年有几个礼拜告诉我52个，所以来讲的话我逃避来讲的话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是怎么属灵的探子，属灵探子不会怎么样呢，主动到教会还逃避还顽固啊，未信主了的，未信主了的。那我们看还有一种探子是基督徒，他是怎么样呢，他这种属灵探子是怎么受伤跌倒，请问在哪里受伤，基督徒会在哪里受伤，在哪里受伤的啊，教会哦，啊，教会会受伤的地方哦，圣洁荣耀耶稣同在的地方总会让人受伤的地方哦，啊，不是应该让人得到安慰吗，得到造就的地方总会受伤的地方呢，会，如果你还没有受伤的话，你还没有投入侍奉，如果你投入不够多，你投入够多来讲的话，不止时间财力人力都下去的话，现在讲的话哦，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子，其实我们人都是有棱有角的，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看法想法做法的人，有不同的思考模式，有不同的价值观方面，这不能怎么处理事情的一种模式来讲的话，一起做来讲的话难免会一些怎么呢，不小心的冲突摩擦，当你冲突摩擦受伤的你怎么办呢，上帝啊，我要跟你请假，我受伤的，我需要沉淀，我请你请假六个礼拜，我六个礼拜请假，我在家里不来了，等我休息好以后恢复我再过来，请问六个礼拜后他会回来吗，会不会回来，会不会主动回来，会不会很拼的，很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六个礼拜当中他这个受伤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得到怎么安慰处理掉了，他越沉有没有越多呢，而且越想来讲的话越怎么自己受不了了，对，我这么认真做，既然有人背后说我的话还怎么说风凉话，人家是跟你开玩笑你把当作风凉话，累了你知道吗，后还有人道歉，不道歉你就怎么样，累死了，这时候来讲的话六个礼拜当中如果没有人去关怀他们，没有没人去看望他，你说他会回来吗，打电话，哎，老兄啊，你要不要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两点我就怎么呢，1:50在教会门口等你好不好，好好好，有没有出现，不会出现的，六个礼拜隔阂有够多了你相信吗，你还说哎，我在某某餐厅等你啊，我们在餐厅门口见面，他说不定还会出现对不对啊，但还好餐厅麦当劳不算， Burger King 也不可以， Jack in the Park 已经不行了，那是像样的餐厅，现在来讲找几人过去探访他，要不要去探访他呢，把他抓走，谈完又带回来，带回到团契里面，带回到教会里面，要不要呢，如果你不这样做六个礼拜以后你要找他不行，他已经被别的地方找走或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要知道人有时候受伤以后来讲让灵里面的伤害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处理得掉了，你要更大的温暖那能够释放出来，哎，才能够把它挽回，所以教会里面也有摊子呢，外面很多摊子，教会里面也有摊子的，第四种人，第二人是什么，把摊子抬回来的，哎，是抬摊子的那四个人有没有呢，抬摊子的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看，他们是乐于助人，要付出代价，请问付出什么代价呢，第一时间的代价，时间就什么呢，时间就金钱呢， 哎，两点机会，你看你要从加百隆出去翻山越岭找到他，再翻山越岭把他带回来，来回三个小时，十一点就要出门，有没有车子？没有车子，走路过去了，翻山越岭的，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时间就是金钱，要付这个代价。第二，出现故事怎么样呢？力量，要不要力量？要不要扛人家呢？扛舒服吗？不舒服啊！你有没有扛过人？刚开始扛他50公斤，30分钟又发现他80公斤，1小时后发现他120公斤了，太重了。还好4个人，4个人平均分担好不好？所以耶稣派出去不是一个一个派出去，两个两个出去，有没有呢？有时候一个人谈话谈得不知道怎么说的话，另外一个人接话，那可以有很好的团，那就怎么样呢？彼此互相配搭，4个人更好。4个人抬他说比他轻省，还可以怎么唱歌给他听，还可以怎么呢？诗歌或跟他谈话预备他的心，有没有呢？所以来讲的话，那个配合起来是非常好的。4个人还付出什么代价呢？面子的代价，面子的代价。他是一个怎么样呢？不洁净的，被人家轻看，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变成那样的人。哎，4个人有没有社会地位？有啊。4个人有没有很好的工作？有啊。可是为了这个人，愿意怎么样呢？舍弃这些来帮助他，接触他，被人家看不起都没关系，要把他带到怎么样呢？耶稣所在的地方。我那个朋友，你看邀请我那么久都没办法邀请得动，所以他就来一个怎么样呢？特别的叫创意性的突破，他以前都没有做过了创意性突破。有什么呢？骗我。基督徒有时候骗人家呢，骗我到查经班。有一次我在实验室里面坐到4点多，砰砰砰，外面在敲门，老喜在吗？老喜在吗？谁啊？在那里叫？哦，原来是老叔哦，什么事情啊？哎呀，我找你找了好辛苦了，我有什么事吗？哎，等一下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哎呦，你还有两个朋友，就你有什么特别事你要吃饭吗？没有啦，哎，就要找吃饭，顺便想到你，所以想带你一起去吃饭了。我们四个一起吃饭，我刚好中午没有吃饭，饿得要命，因为做实验来就没有机会吃饭，所以讲好，等一下我把东西收一收，收拾好又来讲，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哎，吃饭来讲，4个人吃饭，点怎么样呢？哇，广东餐厅的，哎，所以他们点得非常好。吃完饭又来讲，很高兴，就怎么样付钱？我们勾搭起没有？今天来讲的话，不是勾搭，今天讲是我们请你，你们请我不好意思呢啊！你若感到不好意思，这一次就让我们请，真的不好意思，下次你就怎么一个人请我们3个人？香港人很聪明哦，哎，他会打算盘。香港小岛，台湾岛比较大，我们不小气没关系，我有下次我一个人请你们3个人，我让他们去付钱。到付钱以后来讲，我在想今天到底是礼拜几啊？一看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是什么时刻呢？礼拜是基督徒留学生最疯狂的时刻，疯狂 crazy 你知道吗？疯狂干什么？不是找人去打3缺1的那个怎么样呢？算术游戏听得懂吗？头脑体操不是那个你知道吗？不是去找人去打麻将，不是找人去跳舞你知道吗？不是找人去看电影，不是找人去夜游，是找人参加查经班，想尽各种抓人去查经班。他们也想抓我很久了，一时怎么都抓不到。今天那个弟兄说，老许啊，什么今天礼拜五，我们要查经班呢，你要不要来参加？气死人呢！这个节骨眼跟你讲怎么办？你平常说 no， 他们怕我了。那我今天那一天来讲就不凶了。为什么凶不起来呢？吃了人家的饭。中国人说吃人怎么嘴软了，拿人手短，那很尴尬了。旁边一个比较年轻说，许哥啊，他讲的比较好听，许哥啊，我们长津门距离只有 2 blocks from here， 哎呀 take only 5 minutes 5分钟，那怎么办？人家这么客气又请吃饭，好， 我今天跟你们去。哦，要干脆嘛。所以来讲的话，就怎么衣服穿了以后，外面再下雪，哇，把它包得好好的。从出门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怎么样？今天要圣经、佛经对抗上，所以要把《金刚经》从头开始背。背完的时候还没到，你看骗我五分钟，你看，没关系，我再背一次。背到以后呢，到了教会，到了查经班，他们说今天没有查经，哦，那太好了，我要走了。没有，今天没有查经，但特别为你预备特别的讲座。什么讲座呢？一个专题讲座，叫有深度的人生。我的毛病来了，我看到题目就想很多东西。我首先第一个怀疑，为什么不说幸福的人生、成功的人生、美满的人生，有没有快乐的人生呢？特别讲有深度的人生，为什么搞这个题目呢？嗯，是不是这个讲演讲的很有深度呢？我要开始思想，什么叫有深度？哦，后来突然想到，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怎么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很有深度，不是400度，就500度，就600度，我都还没有戴眼镜。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有深度呢？当我在 MIT 第一年又发现怎么样呢？黑板上东西我看不大清楚，去检查来发现我有250度。我就开始问自己，难道这是有深度的人生吗？哎，在听这个演讲又发现，哎，讲的也蛮棒的，中国人讲这样很棒的。哎，所以聚完会完以后，他们怎么开始点心招待？所以派两个非常怎么样啦，清纯又可爱的大学女生，一个拿茶，一个拿饼干到我面前，许哥，我够老了，许哥请吃，许哥请喝，我杯子拿过来，哎，饼也拿过来，还没喝，许哥啊，你今天演讲好不好呢？不错，不错，哎，下面跟着旁边也说，那你下礼拜再来好了，看到那么可爱的您，你怎么拒绝人家呢？我也没有说好，有没有？有没有说不好？下礼拜五6:30，那三个臭男生在我的研究室门口等我，我就这样被架去查经班了，从此一去不回了。后来查经班跟他们辩论讨论讨论完以后，大概怎么了？8个月9个月来讲的话，后来怎么结识信耶稣？结识信耶稣。但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以后呢，我最感激谁，你知道吗？那个我最讨厌、最怎么不喜欢的，香港的，他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笑起来嘴巴多大？眼睛多大？戴什么的框框眼镜？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你相信吗？那个在你身上挖很多功那个人，请问你会不会很记住他呢？你 会很感激他呢？会不会呢？请问来讲的话，这个摊子来得医治，会不会很感激那4个人？会不会呢？跟他感激的要命。我们看来讲，接下来怎么样呢？这4个人好不容易把摊子带到怎么样呢？耶稣所在的地方，可是呢，门前都没有空地。好的，要不要做到底？很不容易把他带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可是进不了。我请问各位，这四个人有没有跟摊子说：“摊子老兄啊，好不容易把你抬来了，耶稣在里面讲道，进不了了。”安静下来躺着听好不好？有没有这样说呢？没有啊，没有啊，他们不满意，他们怎么呢？不半途而废哦，他们想尽办法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我请问各位，你把一些很难带到教会里面来的啊，你总算带到团契的，有没有很感谢主？带到教会有没有很感谢主？不够，你要不要带到怎么耶稣面前来？所以这4个人想办法，就来一个怎么创意性的突破，创意性突破。那怎么样呢？有天窗吗？所以就爬上屋顶上去。我请问，有电梯吗？有楼梯吗？没有，外面一个小小的梯上去，一个人而已。4个人怎么办呢？4个人就要2个扶梯，2个人在这边，另外2个人在这边，然后呢，把这个摊子怎么样呢？很小心的扶上去。所以你看这个危险状况，外面2个扶梯，2个在这边，2个在这边，然后把它扶上去，4个人当作一个人，不小心，哎，这个脚滑了又咔下去，整个5个人都滑下去了。我请问各位，摊子变成什么人？ 摊子变成什么人？你看华山的空掉进摊子变成什么人？植物人嘛。你不要说死人哦，是植物人哦，有没有呢？然后请那四个人变成什么人？四个人变成摊子了，你知道吗？你说有没有很危险？你要不要付这个代价？你看这四个愿意付代价，你们传为传那个程度愿意付代价，危险都要过去了，有没有了？有没有了？这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哎，我后来在查经班里面，他们请我做什么查经班的怎么样呢？特别是福音班的班长，我本来很拒绝不要去。我说我才怎么受洗两个礼拜，怎么搞了请我做班长了？你有没有搞错了啊？哎，他们就怎么样呢？认为我应该做，哎。他们有感动，我说你没有感动，我没有感动，你们没有祷告透彻，回去祷告。下礼拜来讲又是这样说，我们祷告还是你最适合。我说你拜托啊，这个这么重大事情，属灵的事情，也不能这样随便决定呢，还是祷告祷告。那下礼拜他们带了怎么样？带几个辅导来跟我谈，我们感觉还是你最适合呢。我说不适合，我都还没准备好，我说他们说来讲的话，但你受洗的应该没问题，有神同在嘛。我说你是不知道，那些 MIT 的同学、哈佛的同学会问很多怪问题了，波士顿的同学会很多怪问题，你叫我怎么回答？我班长怎么回答？他说是啊，我没想过了。那我们想过，又问的嘛，祷告又神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所问的问题大概很多也都是你问过的，你问过的话你就可以回答他们的。我就这样被架起，怎么开始做班长，开始读经，开始侍奉里面了。我整个生命在那里就做整个翻转。好，我们看第五种人。第五种人是怎么样呢？来，那这个四个人拆了屋顶，把天窗把它垂下去。好，再来下一个图画，我们看，你看耶稣看见他的心情就昏头摊子起来行走，有没有呢？我们看第五种人。来，第五种人，门徒一起念来，来快点。第六种人是怎么样呢？献上自己跟随耶稣的人。来，再一起念，再一个来。来，顺从耶稣学向耶稣的人。再来，团队同工分享福音。再来，生命改变影响周围的人。还有呢？学习释放兴旺国人，这是门徒工作。所以目前几个人了？已经五个人了。第一种人，经学教师；第二种人，群众；第三种人，摊子；第四种人，那四个人。第五种人是门徒，第六种人是什么人？啊，是什么人？你不要看上面，上面没有。哎，上面还没有。第六种人是什么人？耶稣是吧？是不是？耶稣第七种人，第六种人，在这整个动画里面是一个很关键重要人物啊，有没有了？你圣经有没有读过了？第六种人，你有没有想过第六种人？没有他倒不行的，没有他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是谁啊？谁？各位真光堂的弟兄姊妹啊，你读经有没有读到一些怎么啦？平常看不到的，今天看到的。第六种人，你把第一节到十二节把它读完，有没有找到？你还不一定找到，你相信吗？啊，第六种人是谁呢？啊，罪人，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门徒也是蒙恩的罪人，也是蒙恩的罪人，连老都是罪人，所以统称。但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的，啊，大声一点，摊子哈。刚才有人说房屋主人是谁说的？谁说的？举手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给他鼓励一下。
谢谢，房屋的主人，有没有啦？我们看第六主人是屋主啊，没有屋主的话，怎么可能耶稣来到人家里住？有没有这个屋主重不重要呢？好，我们看屋主有什么特色？来，来看一下，他是房屋所有权的人，还有呢，再来，乐意开放家庭的人，还有呢，邀请耶稣到家里来的人，而且乐意分享恩典的人，以及怎么样呢？看人的价值重于财物。请问你，屋主们在里面听到？第一排做谁呢？做文士活的再来。第二排是做门徒，那屋主坐哪里呢？屋主坐第三排或第四排，所以屋主在听到。你看他听到的时候来讲的话怎么样呢？很专心听到，哎，要做榜样吗？后来听到什么门口一些声音，后来又没有了。二十分钟以后发现屋顶上有人在走来走去，天窗要被拆了，他因为很紧张呢，跳出来停下来，不可以做。耶稣讲到他敢乱动吗？记得走出来的话，耶稣不说话，文士怀里在瞪他一眼，他就不敢出声。所以怎么办呢？我看屋子只有一个办法，屋子只要坐在那里迫切祷告，主啊，让这种事情不要发生，或赶快阻止。迫切祷告，耶稣在前面，这个祷告有没有果效？奇怪呢，耶稣不听祷告，哎，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为某些事情热切祷告、迫切祷告，还叫别人一起祷告，结果适得其反，有没有这种事情？是上帝不听吗？不是，我们方向搞错了。如果上帝听他来讲的话，怎么呢？拆一小洞就没有事情发生的，那才可悲了，有没有啦？你看后来拆拆拆来讲的话，你看有没有到很大洞？多大？长要多少？要不要六尺长？宽要多少？要不要将近四尺宽？才给盘子那个摊子垂下来呢？我请问你，如果你是屋主，你买了新房子，下雨天开始墙壁怎么样啦、啊？有水的痕迹，你会不会气死了？下暴风雨还怎么？然后屋顶上在滴水滴水，你有没有开始骂建商偷工减料啊？可是这个开了这么大，下雨怎么办？下雨又下雨天变成什么东西呢？里面变成游泳池，哎，你要花好多钱补起来。但这个屋主，你看，看人的价值重于财物，屋主就像小组长一样，就像区长开放家庭聚会了。请问开放家庭会不会产生很多的怎么样的损失呢？会不会呢？你看中什么呢？看中什么呢？有没有做过屋主了？做小组长开放家庭有没有？我看看一下有没有了。感谢主，都是耶利后做代价了，看人的价值重于财物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他还是怎么样呢？心胸非常宽大的人，哎，怜悯人，要让别人得到祝福的人，祝福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来，请问，请问第一个问题，你是哪一种人？你说你是哪一种人？六种人当中你是哪一种人？那我们来看，问一个更贴切问题，你曾经是哪种人？你曾经是哪种人？曾经是第一种人举手，不要客气，曾经是第一种人，感谢主。曾经是第二种人的，哎，群众的，哎，曾经是第三种人的，哎呦，曾经是第四种人的，哎呦，曾经是第五种人的，入门徒了，第六种人了。你会发现，有些人举手了，我发现怎么样了？有些人做过五种人，有些人做过四种人，像我做过六种人。那请问呢？下面一个问题。这六种人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六种表现不一样？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题目是什么？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空间呢？跟空间有关系呢？六点会不一样，跟空间有关系呢？
是他住豪宅，他住贫民窟的差别吗？什么空间？什么的空间呢？啊，关键点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在哪里呢？内心空间大不同，同意吗？内心的空间不一样，一个人会怎么样呢？因为他内心，耶稣圣经讲一句话，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果效从心发出来了。你会变成什么人，也跟你的内心空间有关系的。信跟不信，你看内心空间都不一样，一个上帝同在，一个没有上帝同在。但我发现在细问有很多内心空间不一样。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来讲的话，我们来看那个经学教师内心空间怎么样呢？他内心是自高自大、自私、自意、自利、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他被自己自我所框框在里面去了，框在里面去，你也不能够期望他有太大的作为。第二种人，我们看是怎么样的群众。群众内心来讲的话，因为他太忙碌忙碌，所以内心为追求名利、地位、财务，被这个混杂了，越来越世俗化。所以来讲的话，他对怎么来自聚会的或教会事情，他不闻不问的，不闻不问。第三种人，我们来看，第二种人是怎么呢？贪子，贪子是身体非常痛苦，跟着怎么呢？心灵也痛苦，而且呢，自卑、自怜、自怨、自爱。而且看不起自己，看扁自己的，看扁自己的，是那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埋怨。第四种人，那四个人一起念来，心灵清洁，充满神爱，别人需要发现自己的责任，用行动见证神的爱。你口说爱没有用，干嘛？行动把它行出来了，具体把它行出来，那才算是。第五种人来门徒。门徒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撇下自己，看重神的国度，看重人的灵魂，看重人的灵魂，灵魂价值比世上任何都还大，比整个地球的价值都还高。你相信吗？在圣经中，人灵魂价值比地球都还高，比任何都还高。那第六种人，我们看呢是怎么样呢？屋主，来一起念来，心胸宽广，乐善好施舍，靠主充满喜乐，干人的价值重于屋主。六种人不一样，因为内心空间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那教会复兴秘诀在哪里呢？有没有可以告诉教会复兴秘诀在哪里呢？很简单，前面三种人比例降低，后面三种人比例提高，前面三种人把它转换成后面三种人。教会的动力，教会的兴旺的力量就越来越强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晓得我们这里犯的第一、第二、第三种的那毛病，拒绝那一方面，转换成后面三种的，不管是那四个人，或是怎么样做门徒，或是做那么屋主开放方面的，让更多人可以怎么到团体里面，再带到教会，然后生命做很多的翻转改变。所以来讲的话，你看前面三种变成后面三种人，教会就兴旺起来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从今以后你要立志做哪一种呢？你立志做哪种呢？不管你过去做什么人，从今以后立志做后面三种人呢？听清楚，立志做后面三种人举手。感谢主，四分之三，所以真光堂会有还有盼望，真光堂会有更多的怎么样呢？复兴动力，但还不够。光要做后面三种人，立志之后还付出代价，要不要成为怎么样呢？把真光传递出去，要把圣经的光亮传递出去，要把信仰传递出去，有一件事情要做，接受神学装备。要不要呢？神学装备不是传道人专利哦。接下来我用文章介绍创新神学院，简单介绍啊。 神学训练不是传统人传的，是每个信徒应有的权利，看你要不要珍惜这个权利。你说我又没办法到哪里，到芝加哥，到这个加州去读书，哎，我说你放心，我们有一个特别做法，你不要离开家里，你不要离开工作，你不要离开教会，你一样可以怎么读神学装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神经开到你面前，好不好？我们这个神学只有办公室，没有这个特别的校园，我们校园就是怎么样呢？有需要的地方，我们把神学开到校园，开到西雅图啊，只要怎么西雅图众教会能看见需要的话，人数够多以后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开啊。开来讲，我们一轮老师来，每一门课两个礼拜结束，一年六门课，然后呢三年结束一个怎么样呢？基督教研究硕士。到时候来讲的话，这些人都在教会配搭侍奉，听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分配工作，接受他们督导，然后开始侍奉，能力超越各位来讲的话，都越来越好，教会有更多力量，教会要更加兴旺。现在来讲的话，三年当中很多同工，如果来讲的话，你有同工训练，结果不一样。我告诉各位人，那个邱长老说这个在伦敦，我们伦敦有个课，伦敦来讲的话，我们第二届，我们第二届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是怎么剑桥大学的博士，越南大学博士，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在怎么自己在做一些教会，我已经出来侍奉了，人说哎，你应该来参加了，为什么参加？哎，又介绍让我认识，我来谈完话以后来讲的话，他说好吧，既然席牧师在了，我们就怎么样呢？席牧教课说我们就来听看看呢，如果听得不错我们再读下去，不然我们就不要读。所以这夫妇就一起过来了，听我讲解摩西五经，一听来讲，哎呦，怎么搞的，有一些是他以前没有听过的，特别的一些看见。所以来讲的话，那我们刚还没结束就说啊，我要报名参加学会，两个人都一起教，不止这样，还把一些怎么教会的同工大概五六个都一起带来参加。三年当中，教会从22个人，三年变成125个人。今年11月份要来怎么伦敦毕业典礼，我要请他们做见证。为什么呢？他们自己得到装备，还有弟兄姊妹得到装备，教会同工多来讲的话，力量很强的，22个变成125个，5倍多的增长。所以来讲，真光堂如果怎么样，到时候来讲有几个呢？啊，有7、8个来参加，那里面的发展来讲就不止200、300个了，可能吗？看你愿不愿意。我们不会逼着你要读了，如果没有这种马其顿呼声的需要，我们不会来的，不会来。但如果来讲教会的牧师跟长老认为有这个需要，鼓励弟兄姊妹人数够多，我们就会过来。因为我们所做不是为我们自己人做，是为众教会需要而做的。好，我们再看下来，其实这些不用看了，我简单说，我们最初是2002年成立神学院，然后在俄罗斯跟欧洲开的，所以俄罗斯开了俄罗斯3届，然后呢你看这个欧洲我们开了好几届，我们在那里开呢，在伦敦开，在法国开，在罗马开，还有在布达佩斯开，还有在德国柏林开，还在什么地方开呢？还在这个巴塞隆那开，还在马德里开啊，巴黎开，我们这样开到各方面去开。那些毕业生有的出来做什么呢？长老执事，很棒的，有的出来做传道人或宣教师的，所以来讲的话，包括在俄罗斯第四届这样暖，很多传道人都是我的毕业生啊，我教过了，教过了，他们很多地方嘛，一步一步上来当中呢，上帝怎么使用他们？我们也在怎么样呢？中国大陆那开很多班，开很多班，上帝也蛮祝福的。很祝福的，我们盼望能够成为怎么呢？国内跟海外华人基督徒能够训练出更多基督精兵，为主怎么征战？协会怎么样呢？协会可便宜啦。如果来讲的话，你看，让三一神学一个学分要750块美金，我们呢不会超过200块的。 不会超过两百块，所以这个成本是非常低。你又不需要坐飞机过去，也不要离开家、离开工作，继续由你的代职侍奉，继续由你在家里面教会配搭侍奉，然后呢，神学院就开在你教会的门口，好不好呢？这难道不是上帝为你预备了吗？对不对呀、啊？哎，我上个月刚好在南非，我在南非在10天当中带领他们专题演讲，然后在教会讲道。那专题演讲完了以后来讲的话，牧师长老怎么邀请自己报名，还怎么样呢？同工都要给我报名，总共怎么40个人报名参加，而四个报名参加还怎么缴怎么报名费都先写上来。真光堂怎么样？由各位决定。我们盼望了，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代职的或是任何方面的，因为被装备，上帝要用你，你的人生要被翻转过来，你要成为怎么样呢？别人祝福跟帮助，你可以把真光倒到世界每个角落当中，也在教会里面做建造的工作。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成长空间，我们需要发展空间，我们需要学习的空间。求你让我们内心，主啊，向你完全敞开，让你我们内心当中做主掌权。好，让我们内心有你做主掌权的时候，主啊，我们生命都要完全改变。你要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别人帮助跟祝福，把这个教会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真光常常照耀在我们内心当中，在我们前面道路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与人相处当中，在我们传福音当中，使用弟兄姊妹成为多的人祝福跟帮助。听我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帝祝福各位。